本集节目由静好听制作 ，Yoxi 赞助播出。聚餐喝酒后，让 Yoxi 当你的神队友，输入吃喝玩乐，领取百元搭车金。
立夏，既然是植物生长的旺盛期，春夏之交，我一定逃不掉要进行花园作业。我有一个30坪大的屋顶花园，维护花园可是要花点心思来除虫。尤其是在立夏之后，我的花园本来是有绑2条晒衣绳的，因为太阳好，我喜欢晒一下被子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被单上有阳光的味道，那是很幸福的事啊。但是我太太就不太主张这样做。
生活再忙都要过得有滋有味，陪社长吃喝玩乐。
大家好，我是裴伟，欢迎收听裴社长吃喝玩乐。昨天5月5号是立夏，这一集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立夏这个节气。我是个很重视节气的人，生活起居、穿衣饮食都要依节气来调整。立夏顾名思义就是夏天开始了，这时候呢，天上的北斗七星，也就像勺子的那个星哈，它的斗柄部分呢指向了东南方，植物也进入如火如荼的生长期。夏天炎热，热嘛就以火为象征，所以上红，也就是红最丢席。我们要穿红衣来强运，家里拜拜祈福最好要用红色的瓜果食物，以表示对万物火红生长的期盼。以前人讲究五行，春日上青，也就是青色最强，食补养肝；夏日上红，红色最好，食补的重点在于护心；秋日上白，食补养肺；冬日上黑，食补要补肾。那夏日上红，红色最好的意思呢，就是食补的重点在于护心，所以要吃红色的食物。炒菜的时候可以多放点辛辣的食材。这倒也不是迷信，辣的食物发汗，夏天湿热，湿气容易郁积在体内，适当的辣可以流多一点汗，把湿气排出来。因为辣椒中的辣椒素会使体温升高，心跳加速，并启动了人体内的排汗作用。我们会透过大量的排汗带走湿气和热气，反而会加速解热。至于为什么要用红色食物补心呢？我以前看过一些医疗的说法，但因为我不是中医，也没有太深入的研究，也怕讲错，但是都这样子做，所以从小被长辈不断的提醒，已经变成习惯了。这个节目既然要谈吃喝玩乐，倒是有个讯息一定要告诉大家。从立夏开始，玉竹笋大出，台湾的笋本来就好吃，5、6、7、3个月更是吃凉笋的最佳赏味期。台湾产笋，端午节前后的绿竹笋简直是水果。我现在就提供2种凉笋的做法。第一种是开封街天才日本料理店的师傅教我的，他说冷水放笋，注意所有竹笋一定要从冷水开始。冷水放笋之后呢，水滚以后开始算时间，我们依照竹笋的大小，水滚以后煮5分钟到10分钟，大的煮久一点，小的煮快一点。以我在市场买竹笋的个头大小，也就是我喜欢挑胖一点的，所以呢，通常都是要煮10分钟居多。时间一到，把竹笋从滚水中取出来，立刻放到添加冰块的冰水中冰镇。这个步骤非常的重要，你在煮之前就要先把冰块放到冷水在旁边等着，然后呢，时间一到就把它放进去。你就会看到热竹笋一进到这个冰水以后，那个表面的热气遇冷，那个热气就往笋的中心缩，往中心跑。这个过程中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让竹笋变甜。好，这个时候你煮出来的笋非常非常的甜，好吃的好像梨一样，像水果一样非常好吃。我们进了冰水以后，我们到吃的时候才去皮切块，或切厚片沾美乃滋，千万要连皮去煮哦。有些人很费工，先把它皮削了以后再煮凉水，那煮出来不好吃，一定要带皮煮之后才切。 我们当然美乃滋不沾也可以，凉笋本身就已经清甜如梨，我还是必须要用美食家的说法，清甜如梨。好，另一种做法呢，是南门市场东东蔬菜店的卖菜的老板教我的，他还是一样冷水放笋，大火水滚之后呢，煮五分钟多一点，关火煮笋呢，浸在热水中，不要取出，让水慢慢的冷却，慢慢的熟透竹笋，也就是放的不管它就对了。这样子的竹笋呢，是大部分家庭妈妈的做法，也非常简单，也非常好吃。其实这种煮法非常的方便，不用像料理店的老板那么功夫，旁边还要放一个冰水。这种是我们大部分家庭的做法，但是因为台湾的竹笋品质非常的好，所以其实怎么煮都好吃。立夏之后呢，我也会常常三不五时煮一些凉水冰在冰箱，随时想喝就喝啊。最常做的做法呢，是黄芪党参薏仁无花果饮，哇，很拗口啊。我通常就叫它黄芪水，做法也超简单，也不用精算功课数，你就煮一大锅水，加两杯的薏仁，薏仁要用杯子去量哈，就是煮饭的杯哈，煮米的那个杯子。两杯薏仁，然后抓一把黄芪，一把党参，四五粒无花果干，炖两个小时。我们把那个煮掉的那个渣把它沥掉以后，只取汤汁。好，下面是重点：黄芪益气，党参补虚，薏仁去湿，还有美白的作用。天然无花果提供淡淡的甜香，这个好处非常的多，好吃又补气。当然了，薏仁有美白作用，像我太太都会直接要求我直接煮薏仁水给她喝，但我的话我会比较喜欢喝这个黄芪水，原因是因为我平常很多话，爱讲话，那其实用声音的人或者是喜欢讲话的人哦，喝这个黄芪其实非常的补气，所以尤其是夏天，夏天其实非常适合喝黄芪水来调养你的气。好，因为我们夏天其实你看狗都会喜欢哈哈哈哈这样在吐气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应该补充一点黄芪水，取代狗伸舌头的作用。这些药材都不是高价的药材，告诉你，夏天千万不要学川普每天喝12瓶可乐，试试喝黄芪水。这是我以前在一周刊和香港的美食家黄双如学的，后来我的双胞胎小孩大了，就比较少煮这些凉水，现在想起来突然间又非常想喝，我改天要再煮一些。另一个凉水是黑木耳露，台湾有最好的白贝黑木耳，你知道我们在市场上去买啊，干干的，一边白一边黑的，你如果是买新鲜就看不到那个白贝，晒干以后就会有出现白贝，这是台湾特产白贝黑木耳，它是黑木耳里面最好品质的一种黑木耳。这种黑木耳呢，它降血脂，通血管，对心脏非常好。我告诉大家，这两个凉水哦，都是因为夏天要补心。我现在教大家的做法，它们虽然不是红色的食物，但是它们对心脏非常好。黑木耳露的做法也很简单，我其实煮菜很随意啊，你就是那个木耳也很便宜，抓两三把，然后把它泡水发开了以后呢，枸杞一把，然后红枣呢用10粒左右，要去籽，注意。不然的话你等下打汁的时候就不好打了，那个籽很大的哈，要去籽。然后我们大锅来煮水，把木耳、枸杞、红枣放入，水滚了以后呢，继续煮10分钟。木耳很快熟，它不耐煮的，所以10分钟就熟了。我们关火以后放凉它，再倒入果菜机，也就是食物料理机，用高速那个键按下去，搅打成汁。因为它比较稠，所以就美其名叫做露，其实它就是果汁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很多人都会加黑糖，其实不需要。你加了枸杞，然后又加了这个红枣，所以它已经有点甜味了。当然，你想喝甜一点的，你就加黑糖，我是不加的哦。这样就很好喝了，而且它对肠胃很好。好，那我不知道这边适不适合在这里说了，也就是喝多了以后啊，排便很顺畅。好，这就是所谓的对胃肠很好，以后我会讲说对肠胃很好的意思就是通便顺畅。好，这是我的做法了哈，就是先煮熟木耳再打成露。但静文学的总经理黄董成瑜，重来一遍， 我怎么讲到他会害怕呢？因为说他坏话吗？你们这段可以不用考虑，可以不用剪掉。金文学的总经理董成瑜，他比较没有耐心等他变冷，所以呢他的黑木耳露的做法是反过来的，他是把先把黑木耳加水在果菜机里打成浓稠的汤汁，再入锅煮熟，这样的做法也行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这个做法呢容易烧焦，容易变糊变苦，所以煮的时候要不断的翻搅，避免焦底。其实我有点纳闷哦，你既然在前面没有耐心，那你这边变得有耐心去翻搅，这是很奇怪的事情。好，所以我其实不太推荐他的做法。另外要注意的事情是，做好的木耳露、不耐久放，即使冷藏也会发酸。好，所以保存的方式呢是要装罐冷冻，我们把它放冷以后呢就直接装罐，你们喝的那个矿泉水的那个大罐子啊，你就把它倒进去以后，然后锁起来冷冻，直接放到那个冷冻室去冷冻。我们要喝的时候把它放到冷藏，让它慢慢化冻，随时来喝，喝完一罐再化冻一罐。好，喝黑木耳露其实非常容易这样子保存的啊、原来的这个黑木耳露呢，我本来都是自己打，后来我发现在新北市永和市场里面有专门卖的，我就想试试看，买了原味的口味来试喝哈，哎也不错，所以呢，我以前还整箱整箱的买送给同事喝，他们也都欣然接受了，不过其实我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。立夏，既然是植物生长的旺盛期，春夏之交，我一定逃不掉要进行花园作业。我有一个30坪大的屋顶花园，赏花当然是心旷神怡的事，但是维护花园可是要花点心思来除虫，尤其是在立夏之后。我的花园本来是有绑两条晒衣绳的，因为太阳好，我喜欢晒一下被子，晒下被单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被单上好有阳光的味道，那是很幸福的事啊。但是我太太就不太主张这样做，她认为花园到处都有一些有的没有的昆虫啊、小虫子的，尤其是毛毛虫丝会飞到被单上，她的皮肤会痒。但我坚持的是花园绝对没有毛毛虫，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植物名字很拗口的，叫做巴西燕子野牡丹啊，其实很平常，就是很颜色非常非常艳的那种野牡丹。它的枝叶上呢，我抓了15只像小指头般大小的毛毛虫。这个毛毛虫斑斓黄底白毛，很壮观，其实很漂亮了。奇怪的是，只有这一棵花树独有，隔壁的紫薇蓝雪花完全找不到，而且野牡丹上面也没有一片叶子被啃食，而且毛毛虫全部藏在枝干下面比较阴暗的地方，它是从土里爬出来的吗？我第一个时间呢就把毛毛虫全部抓干净了，心想没事了。没想到才隔了一天，我太太皮肤就大片的过敏，奇痒难耐。我带她去光复南路看我同学刘行哲医师，问过敏的原因。刘行哲说应该是毛毛虫之类的昆虫吧，这叛徒，我几十年前的同学这样出卖我。从此我太太就说了，她除了拜拜会上来以外，再也不进花园了，并且要求我进行花园大清理，减少花草数量。我强烈怀疑是巴西燕子野牡丹、茉莉和蓝雪花这三棵比较短长的花树惹的祸，招来的毛毛虫，因为其他地方都没有嘛，只有这三棵有，其实最好是了哈。但是我一定要找一个戴罪的羔羊吧，他们最合适。于是我针对性了，找了专业人员对这三棵花树强行剪枝，表达对他们引发我老婆过敏的愤怒与惩戒。谁要他们离晒衣绳、晒衣间最近？其实我美剧追多了，知道这个时候一定要找到元凶，告诉老婆说就是他们惹的祸，事情才有可能平息。这三棵花树我其实平常对他们不薄，就乖乖的代为受过吧。我说他们呆呆，其实他们是很有个性的啊。还好专业人员说 旁边有一颗很漂亮的竹节秋海棠，不会有虫，所以不剪。但是茉莉花最旁边的这颗茉莉花剪得非常多，好痛啊，因为它都是花苞。另外一个重头戏是喷药，我喷的是天然的苦楝油，有一种花叫苦楝，它的籽可以提炼这种油。这个苦楝花的种子呢，它提炼出来的油呢，有提供养分跟抑制毛毛虫生长作用。我念得非常的通顺，因为这是专业人员告诉我的答案。我用这样的答案告诉他说，我没有喷农药，我喷的是天然的苦楝油，让他安心一点。我之所以在这里重提往事呢，因为这已经是每年立夏之前我必须要做的例行必要作业。我个人认为毛毛虫早就不见了，但我太太从来都不会相信的。立夏花园作业还有一项重点是要移茶花。立夏时节呢，茶花它刚刚开完，那漂亮的季节从十二月一直开到三四月份，好，然后呢它刚刚开完，太阳开始变烈了。其实茶花非常怕烈日曝晒，这个花非常麻烦的，因为它新长出来的叶子会焦掉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要把茶花往后移一步，啊，把它放进比较靠近树荫的下面，因为这个茶花它其实在生长期很怕太阳晒的哦。那原来茶花的位置呢，当然不可能就不放花嘛，这个时候我就改放绣球花。它这个花呢，跟台湾的竹笋一样，绣球花最佳的观赏期呢，也是五月到七月。如果听众不健忘的话，刚刚我说过，绿竹笋的最佳赏味期是五月到七月。这个时候我就说了，绿竹笋啊，绿竹笋讲过了，绣球花的最佳观赏期，那个是赏味期，这是观赏期，是五月到七月。有的品种甚至可以看到八九月。好，所以呢，绣球花是立夏之后花园的重点，绣球花要养得好，放的位置也很重要。它喜欢光，但害怕烈日曝晒。它开花期要大量的喝水，但又不能积水。它喜欢通风，却怕强风，挺麻烦的啊。现在的阳光还好，再热一点就要遮阳。所以呢，我对于花瓣比较薄的绣球品种，有一个品种叫做无尽夏。我就要把它放到全花园阳光停留时间最短的地方。没有办法，种花要处处留心眼。至于另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品种未来，四月五月要放到花园北面的位置，之后就要移位置了，不然会被烈日灼伤。绣球花一定要注意给水，天气炎热之后呢，傍晚要再浇一次水，这都是立夏之后要注意的事情。我这样讲完，大家大概都不敢碰绣球花了。说到绣球花，我比较喜欢它的原名紫阳花，或者有一点神话色彩的八仙花。这个原产在中国四川和日本的花，听说它的阳气极盛。古时候的传说是八仙吕洞宾从巴蜀带到中原种植的。好，它在台湾呢，因为它是在阳气最盛的端午节前后开放，所以说它极阳应该比较不会有人有疑虑。但是也是因为呢，这个阳气旺盛的认知啊，使得日本很多寺庙大量种植紫阳花。对，日本叫做绣球花，叫做紫阳花，好，我很喜欢。但是也有另一个说法，也是在日本，因为日本的纬度较高，紫阳花季要迟到农历七月盂兰节期间才会登场。好，我们看绣球花思念死去的人，所以呢，有人认为绣球花偏阴，也就不太喜欢了。但是台湾的绣球花期避开了鬼月，而且我们从小就听到八仙过海斩妖魔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像成语一样，八仙过海斩妖魔这样子的传说，所以我们早已认定了这个花阳气旺盛。好了，姑且不论绣球花是阳的或阴的，院子里的绣球花盛开，美丽极了。不过这个花呢，美是美啦，可它像毛毛虫一样很漂亮的颜色，但是全株都有毒。可不要以为我爱吃东西讲的花都可以拿来做沙拉哦。今天的立夏节气就拉拉扎扎说到这里，希望你喜欢，谢谢收听。
想听，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